今天是2025年的10月15号，朋友们好啊，江峰漫谈。那么今天呢，也是江峰会员爆料星期三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先来观察中共政坛最新动态，谈一个现象啊，那就是胡春华回归倒计时，一纸公告端掉影子内阁，习近平将迎来最后结局。然后呢，在会员节目爆料星期三的节目中，我们重点是深度解密胡锦涛之子胡海峰如何为父报仇上演的那一个新版的《王子复仇记》啊，咱们来点历史上今天的系列节目的风格做开始，好吧？秋天在中国的文化里不只是一个季节，它是收获，也是肃杀。就在今年8月，当我们所有人的目光还被台海的风云、被中国经济那惨不忍睹的数据给牢牢吸引住的时候，在北京，权力心脏一场真正决定未来国运的大戏已经悄无声息地拉开了帷幕，而这场大戏的剧本就藏在中共的最高喉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字里行间。哎，是吧？有点意思啊，这么一说，是吧？就政治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很残酷的，但也是可以很有趣的。关键就在于你看他那个时候的心态，世事变幻，是吧？世事可以是变幻莫测的，也可以是按照一种安排上演的。关键在于你读懂多少人性，经历多少沧桑。可能你觉得奇怪，江峰今天怎么突然当起这个《说文解字》的评书先生来了，是吧？因为你要知道啊，在中共那个密不透风的黑箱体制里啊，真正的政治地震往往不是通过新闻发布会啊宣布谁谁上台、宣布谁谁倒台，而是通过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文字游戏来传递信号的。8月19号到21号，短短3天之内，中共的两大中央级官媒极不寻常的密集的连续3次在头版头条和重要社论中反复使用一个极具政治暗示的成语春华秋实。你这个不是说编辑偶然为之突然增加了点艺术细胞，是吧？不是，在中共那套森严的如同机器般精准的宣传纪律里啊，一个字儿错用马上乌纱帽不保，那么在过去还得送去劳改呢，是吧？你要善用哪怕一个成语，哎，就能精准释放准确的政治信号。我们像我们这做自媒体，我们评论哈，我们看中共黑箱政治，我们绝不能看着阅兵的导弹，是我们看着习近平站在城楼上挥手，我们就说中共强大，习近平军权在握，是不是？绝不能看大家都在学习习精神，就说习近平大权在握，那不就是中共宣传要你得出的印象派结论吗？春华是谁？秋实要收获怎样的果实呢？这背后实际上是一盘已经下到收官阶段的惊天大棋了。今天咱说了，节目有两位主角啊，一个呢是马上要说的政治冷宫中悄然回归，被党内元老和各方势力像一块压舱石一样重新推回棋牌上的这个废太子胡春华。另一位呢是手持利剑啊，为父报仇，一把尖刀直插习近平权力心脏的胡锦涛之子胡海峰。两条线索是一明一暗，在即将到来的24届四中全会前呢，形成了一场针对习近平个人权威的完美风暴。跟以往的最高权力斗争不同啊，这是一场隐忍了整整10年的报仇、复仇，这是中共这条啊摇摇欲坠的体制在这个坠下悬崖前的最后一次挣扎自救。那么我们分成了两部分，今天节目的公开部分呢，咱们先说胡春华啊，那个几乎已经被世界遗忘的废太子，他到底是如何一步步的走出阴影，成为各方势力都不得不接受的最大公约数？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官方报道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交接信号啊？要说这个啊，比的宫斗剧啊精彩的多啊。这研究中共政治啊，有个词儿叫什么？叫克里姆林宫学，当学问啊，就是通过蛛丝马迹来判断高层动向。 这个实际上是来源于什么？来源于当年美国 CIA 的高级情报人员通过啊苏联莫斯科红场阅兵的领导排位，甚至领导之间的这个身体距离啊，还有谁敬礼了，谁摘下头上帽子挥舞了，是不是？通过这些东西呢，迹象呢，来判断苏共的最高权力走向。你说 CIA 八卦吗？当然不是，对不对？这不是八卦，这是综合了社会心理学、身体语言科学，并经由个人背景啊、国家经济外交情况啊进行的一个综合分析。哎，我们呢，这今天咱们就当一回现代的这个中南海学，是吧？当个中南海学家，就从最擅长这个宣传欺骗的中共的宣传当中捕捉真相。我们的研究对象前面提到的三篇奇特的文章，8月19号新华社发表的那篇关于西藏的长篇通讯呢、然后呢第二天呢人民日报就头版头条就转载了啊，咱们算它一篇。文章中呢编辑用沐浴阳光春华秋实这8个字单独成段。哎，这有意思吧？搞创作喜欢文学都知道，就这种写法是什么，就是让这8个字具备最大的冲击力和内涵，跳到你眼前让你无法忽视，是吧？也无法不猜测那些脱口而出却又隐而不发的话。2天后第二集来了，8月21号人民日报这份号称是全世界最无聊但每个字都有目的的报纸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他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什么？春华秋实一甲子，团结奋进写新篇啊！把这个词儿直接放在了定调性的这个社论的开篇里面。新华社紧接又发动了3集，也是最不加掩饰的一集，他们发表了一篇总结性的文章，这次干脆就把什么60载春华秋实向未来豪情满怀这句话直接做成了文章的大标题了，你看是吧？中共两大最高喉舌3次在头版和重要社论的关键位置反复吟唱4个字春华秋实。你想就相当于什么？就一部规矩森严的样板戏里，这主角突然反复念叨一句剧本上能够冲击政治敏感度的台词儿，这不是说这个演员他找死呢，是不是？是什么？是整个天变了，有意思，对不对？春华秋实啥意思的？春天开花，秋天结果，啊，这就是在用最权威的声音向全党全军乃至全世界那些盯着中南海的情报机构宣告：胡春华当年被指定为接班人。啊，当年是春天开了花了，对不对？后来因为习近平的权力布局和政治打压，是不是结了霜了，没能结出果实来？哎，但现在时辰已到，秋天来了，当年该结的那个果必须要结出来了，就是这个意思。就差没喊出胡春华接班喽，没喊啊！这种赤裸裸到近乎嚣张的政治暗示，如果没有党内最高层，特别是那些掌控着文宣和组织系统退而不休的元老们的默许和授意，谁敢这么做呀？你借给人民日报社社长这个于绍良，新华社社长傅华，你借给他们10个胆子，他们也不敢的。这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舆论先行，是一道为胡春华正式回归扫除障碍、统一思想的一个政治动员令。党媒是大张旗鼓的吹响了春华秋实号角啊，同时呢，胡春华本人这位昔日的废太子也没闲着，正以一种极其低调但是又精心规划的回归之路开走了。他的每一次亮相都点在权力要害上。咱们再看啊，咱们说这个政治人物啊，要想东山再起，首先去哪儿啊？啊，你一定是自己根基最深、人脉最广的地方，最多人喊领袖、主席喊万岁的地方，是不是？你看那毛泽东遭受挫折了，他就要那什么“九有凌云志，冲上井冈山”呢，是不是？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共最忌讳的就是让被打倒的政治人物回到他的龙兴之地。 那是放虎归山呐、啊。去年九月，胡春华率团去了内蒙古，今年九月他又去了四川。这两个地方有什么共同点呢？都是他曾经主政的核心权力区，是他当年的龙兴之地。那他回去干什么呢？官方的说法是调研这个三农问题啊，那你信吗？是不是啊？一个全国政协副主席去跑回龙兴之地主抓农业，主抓农村，看你们麦里产了多少粮食，那是国务院副总理的活儿啊。其实就是向全国的官场，特别是那些还在观望的地方实力派们展示，我胡春华回来了，哎，我胡汉三回来了。你们看陪同他的那些地方大员、省委书记、省长、政协主席，一个不落，规格之高、热情之切，远远超过了一个普通的政协副主席应有的待遇。所以这个中共官场啊，它外面怎么样子读习近平的思想，他里面早就知道了，老油条们个个都是人精啊，是吧？比谁都会更会看风向。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回来了，哎，他都知道是干什么了。就这种超规格的接待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表态，是他们在为未来的新军提前纳上一份投名状。啊，如果说视察故地是为了凝聚人和啊，那么接下来的一战呢，就是为了展示自己掌控的天时地利的能力。今年八月份，胡春华作为中央代表团副团长之一，跟随习近平去了西藏。为什么我说之一呢？他是级别都不算高。习近平待了一天半走了，胡春华却去了视察两个地方：雅鲁藏布江下游的水电工程和川藏铁路工程。这两个工程是什么呀，朋友啊？是中国最顶级的，请举国之力打造的，具有高度军事意义的战略工程。雅鲁藏布江大坝它修成，你看没修呢，印度那边是吧，东南亚这边已经吵翻天了。那是未来中国的能源命脉，也是重要的涉及到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一个工程。川藏铁路呢，更是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向中印边境投送重兵的战略大动脉。刚才说他是团长之一，要论级别，代表团里随行的还有王沪宁和蔡奇两名常委啊，是不是？你不让现任的最高官员代表中央啊，却让这个等于是退休养老院里面的政协副主席去视察这两个国之重器，一个大坝，一个铁路啊，这背后释放的信号简直不要太明显了嘛，是不是？这说明什么？他已经重新获得了军方和国家战略规划部门的最高信任，他正在接手和参与协调国家最高级别的战略事务，这是在向外界，特别是在向军队系统宣告，我胡春华不仅懂民生，更懂国之大计，具备稳定军心、掌控大局的能力。那一个未来的领导人，咱说了，不仅要这个跑西藏这样看国之重器能安内，还必须能攘外啊。怎么攘外？我们就看到了胡春华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去年十二月西班牙马德里举行了2024这个从都国际论坛，今年八月呢，他又现身这个长春的叫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并致辞。啊，如果不了解内情啊，你会说，哎呀，不就是派个大官去开会嘛，是吧？谁去不是去啊？哎，不是的，这类高级别国际论坛和博览会的角色，通常是国务院副总理，甚至是国家副主席，比如说王岐山呢、韩正都干过。你让他胡春华一个排名并不靠前的政协副主席去，这在中共壁垒森严的官僚体系和这个外交礼仪中是极不正常的，是不是？政协说白了，说的难听点是什么？是八大花瓶党啊，是他们组成的这么一个组织啊，是个假的，是一个统战组织。你怎么能代表国家去开这种会呢？这是向国际社会展示未来你们可以和他和这个胡春华打交道了。所以我们看完了官媒的舆论造势，也跟随了胡春华这一路高规格的热身活动啊，可能有些非常严谨的朋友还是会说，江峰啊，这一切毕竟还是在分析和推测的层面，对吧？虽然讲的很有道理，但有没有更硬的一点证据啊？来自中共体制内幕无法辩驳的程序性的证据啊？哎呀，问得好，答案是 可以有啊，而且这份证据呢，就藏在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的看似枯燥的会议通知里。这份通知啊，相当于一份提前泄露的剧本，把接下来要发生的权力交接给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是什么呢？9月30号，全国政协开了一个主席会议，会上确定了一件事儿，将在10月底，也就是20届四中全会，他不是已经通告了吗？是不是四中全会20号要开吗？那好，四中全会结束之后没几天，召开全国政协第14届常委会第14次会议，然后还公开了议程，写着一项内容，要处理倒台的前政监会主席易辉满，正式免去他的这个政协职务。表面上看啊，这就是一次例行的处理落马官员的打扫卫生工作，但是朋友们，魔鬼就藏在这个细节里。这个政协常委会啊，它除了能罢免出事的委员之外呢，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职能，那就是处理正常的人事升迁变动。不但管降，还管升。今年8月，政协也开过一次常委会，会上处理了两个人，一个叫陈小江，一个叫做邹佳怡。他们是因为犯事了吗？不是，陈小江高升，接替马新瑞当上了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邹佳怡呢，也是高升，当选了亚投行这个下一任行长。因为他们有了新的更重要的职务嘛，所以就必须在这个政协常委会上履行一个程序，接受他们请辞政协的职务。现在你们看明白这个局有多么精妙了吧？这就是一个已经预设好的完美的政治舞台。让我们来想象一下接下来的剧情嘛，是吧？10月中下旬啊，二十届四中全会召开了，会上经过一番所谓的研究啊，就是研究，其实打的都不知道怎么厉害了。中央作出决定，胡春华同志将另有任用，比如重新进入中央政治局，甚至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但是四中全会的盖子不能现在就揭开呀，对不对？于是呢，外围预热一下，免得那个皮儿就炸了，得让气儿漏出来点。所以现在政协会议程序上做干部准备。几天之后，早就安排好的全国政协常委会如期登场，会议开始，主持人宣布议程。啊，处理那个倒霉的易辉满之外，还会加上一个临时动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接受胡春华同志请辞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的决定。这将是胡春华正式高升的最权威的官方确认。这就是我说的可以有的一份摆在明面上的有缘可查的程序性铁证。有人要高升了啊，政协副主席里面有谁啊？除了胡春华还有谁？是不是日期已经定好，会场已经预定，连配角易辉满都已经到位了，是吧？我们所有人都在等待主角胡春华在四中全会后走上这个为他量身定做的舞台，完成他回归仪式的最后一步。在中共这座人才济济的这个梁山上，然后土匪帮嘛，是不是？那为什么偏偏是胡春华这个几乎被遗忘的废太子能够上演一出王者归来大戏呢？原因很复杂啊，但是咱们想想呢，也不要说太多了，大致就3点啊，有一个3点跑不了。首先就是合法性嘛，胡春华不是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他本来就是胡锦涛时代中共内部经过反复权衡考察、派系妥协之后隔代指定的接班人啊，就像封建王朝里那个曾经被册封过具有正统地位的太子，后来习近平为了自己终身制，宪法也改了，是不是？就是把他也给废了吗？是不是？这在党内很多人看来是坏了规矩啊，是名不正言不顺。现在党内元老们如果把他重新扶上来党内斗争的逻辑里，这叫什么？这不叫政变呢，啊，性质轻多了，叫做什么？叫拨乱反正。啊，其次这个原因，我觉得呢，就是胡春华最安全。你看他没有习近平那种张扬的个性，也没有薄熙来那样的政治野心。在过去10年呢，他就像一个政治上的苦行僧，默默做事，从不多言。那这在过去可能会说，老同志说，哎呀，这个春华同志说话说的少啊，是他的缺点。那今天呢，成了他最大的优点了。因为习近平那套残酷的过山车式的政治斗争，人人自危啊，大家都受够了。从党内的元老到地方大员，再到军队的将领，他们现在最怕的什么？就是再来一个喜欢定于一尊的政治强人，是吧？ 来那么一个能够弥合党内裂痕、平衡各方利益、让大家都能喘口气的领导人，没有太多的政敌，做事稳健的胡春华，
好
是吧，成了最佳人选了。习近平倒行逆施，已经把中国的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把中国和整个西方文明世界呢推到了全面对抗的悬崖上。党内那些还有点理智的元老们比谁都清楚，再让习近平这么折腾下去，就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了，而是整个党、整个体制马上得完蛋，跟着他一起陪葬。所以换掉他已经成了党内高层的共识，这是一场自救运动啊。那换上胡春华，对内呢可以结束这种外行领导内行的瞎指挥，可以重新启用技术官僚，收拾一下经济烂摊子，是吧？至少能让这部生锈的机器重新转起来嘛。对外呢，他也没有习近平那样的战狼形象，也可以缓和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啊。英语也说得不错，是吧？那为中国的发展呢，重新争取一个喘息的空间嘛。所以说呢，胡春华就是他们用来避免硬着陆、避免船毁人亡的最后一张，也是唯一的一张牌了。啊，春华秋实，舆论造势是吧？加上一系列高规格的热身活动，最后配上一场为他量身定做的辞职大会。一切都指向一个结论，胡春华的回归已经是箭在弦上了。但是哎，朋友们，江峰的节目还说但是，哎，要把一个被废黜的储君重新扶上宝座，你还得有人为他扫清道路啊，给他拔掉钉子啊，是不是？那习近平这么大一个就堵在那儿的，是不是要斩断现任最高权力者最隐蔽的权力黑手？这个执行脏活的刀把子又是谁呢？他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另一位主角，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一场惊心动魄的对习近平的抄家行动已经展开，那么他又是如何在民政部的名义下悄然进行的呢？胡海峰如何利用四把利剑为胡春华的回归铺平最后一公里的道路？哎，这背后牵扯到习近平的秘密警察头子、习近平的海外情报网以及习家族的钱袋子，这部分呢更精彩、更内幕的这个分析，我们将在会员节目中呢为您深度揭晓。谢谢您的收看。